好，我们继续上课。刚刚有同学问到说，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是有很多名相比如说五蕴的受想行识它都是属于心跟心所。事的话呢，就是属于心王，受想行就是心所。那心王跟心所要怎么区分？其实因为这些都是在佛典里面，佛陀并没有特别的跟我们在经文里面去严格的区分，或者说受里面行里面行运里面有多少种心所。那是后代的论师啊，他们是把所有佛说过的经典呢集合起来，就是除了受跟想之外，其他全部的心所都放到行运去，所以变到行运里面有很多种心所。如果你有去看这个论师的话呢，或者你想要了解这种心跟心所法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俱舍论有75法，75，然后呢唯识有百法，所以呢其实在 论书里面它分到很细的，那也许大家到目前的这个阶段说到底有时候我们讲正念，念其实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作用嘛，那你说感受感受也是心里面的一个作用啊，到底要怎么区分呢？其实当然是可以区分的，因为论师他们会这样区分是有理由的。比如说感受啊，感受呢是我们身体的觉受了，对不对？所以受呢在五蕴的定义就是纳领纳领纳。比如说我现在感受到室内是温度是大概多少度？大家觉得现在温度大概多少度？21、22度，对不对？大概啦哈。那你看这种体温，你能够感受到的就叫受了，所以他是用这种感觉去评估的啦哈。当然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怕冷的，他可能就讲到20度。所以其实那个受它当然也是我们自己身体面的一种反应，你去觉察它。所以在这些经典里面，它没有刻意的跟我们分别太细了太多，但是它就是跟你讲说受呢就是有这三种受，苦乐舍受，那心呢就有多种种心，这个心呢就是我们的五蕴的四蕴嘛，我们说那四蕴呢它是了别作用，就是它没有苦受乐受的感受的，没有的，它只是知道说现在是贪心还是嗔心还是痴心，它只是知道这一个是什么心，这个状态是什么心，但是你要分别它这个贪心是什么感受，嗔心是什么感受，那就不是心王的作用了。所以在这些心所法里面的分别，它一些基本的也许大家或许可以去查一下，这些基本的资料。你可以去查佛光大辞典，在网络上你这样用手机查就有了，佛光大辞典你可以去查那个75法， 你打75法，或者是打俱舍论75法或者唯识的百法，它就会出现那一个图表，那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继续看，现在看到哪里嗔心嘛，嗔心看完了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昏沉懒惰。第三个，刮胡山。那昏沉懒惰 的断除有六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要知道过食的状态，就是如果吃太多会有什么状态，就是昏昏欲睡了，第二呢，就是彻底变换位移，就是变换姿势啦，比如说你看书看到爱困了，昏沉啊，他说彻底改变位移是什么？啊？不是啦，彻底改变位移就是你要对治它，就是你要站起来，还是你去外面走？啊，你不要坐在那里，就是改变位移啦，你不要坐在那个地方，啊。第三就是修光冥想，它可以对治这个昏沉跟懒惰，啊。第四呢，你看这个很好玩哦，他说你待在空旷处。一个人待在空旷处，他说可以对治昏沉跟懒惰。你们想为什么？空旷处啊，没有人的地方，为什么可以对治昏沉跟懒惰？为什么？心情好。哦，心情好啊，哦，然后还有呢？啊？也会警觉。因为害怕嘛，哈，那么空旷的地方一个人 ，OK， 好，第还有吗？还有什么理由吗？啊？视野宽阔，主要应该也是空气流通嘛，对，空气清新嘛，那头脑就不会迟钝啊，所以空旷处呢有很多好处的啦，所以如果说我们昏沉啊，没有办法工作啊，可以去散步啊，那是有用的。好，第五呢就是结交已经断除昏沉懒惰的朋友啊，善知识或者是老师。第六呢要经常谈论头陀恨，好，头陀行。因为头陀行就是比较克制自己的这种懒惰懈怠嘛。所以头陀行的苦行啊，头陀行就是苦行，那你修苦行它就可以对治啊这个昏沉跟懒惰。不过我觉得有些人的与生俱来的这个本性啊，它就是有昏沉懒惰会比较严重一点呢， 那如果说你学佛之后啊，或者是你父母有教你怎么样去对治的话，那或许你还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个 特性、啊。那如果是自己不愿意改的话，其实有些东西是别人也帮不到我们的，因为 我也有看过这样子的学生，你怎么样 去责备他，他都很皮啊，他皮到比那个 藤条还要皮，所以这个就很难了，那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自己想要改正这一个问题的话，那就要自己想办法。那要彻底断除这两个呢，是在阿罗汉道，有没有？好，第四个调举后悔，这个后悔就是有时翻成追悔、啊、后悔或者是追悔。好，刮胡师，那要对治这个调举跟后悔的有六种方法，你看好多哈。第一个，多闻学习尼科也，因为他这个是巴利的中部嘛，所以他当然是说尼科也啊。如果是汉译的话，他就会说什么阿含哦，就会说阿含啊。多闻学习尼科也或者是阿含。第二呢，多问什么是适宜，什么是不适宜，就是合乎时机或者是不合乎时机，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懂得观察什么是适合恰当的时机，什么不恰当，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了之后呢，或者是习惯的反应做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追悔啊，很像我们老中这样，有没有？我们会老中，有时候 其实你不是恶意啊，但是你的反应别人会觉得你好像故意这样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你 不太清楚什么是合乎时机或者是不合乎时机啊。第三，透过实践呢，然后熟悉戒律啊，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治这个吊举跟后悔啊。第四呢，就是亲近长老啊，这个当然了，如果是亲近有德的长老，我们是不敢胡思乱想的，对不对？因为长老可能会知道我们心想什么，就不敢胡思乱想了。你在他旁边啊。那第五呢，就是亲近持律的善知识，也一样咯啊。你亲近一个这个持律很精严的老师啊，你也不敢懈怠啊，胡思乱想。第六呢，就是要谈论什么是适宜或者是不适宜啊。第二是多问呐，啊，跟第六是差不多的啊。一个是多多请问，因为你不懂嘛啊，初来道场，你不懂你可以问啊，没问题的啊。那第六呢，你知道之后呢，你就要多谈论什么是合乎时机啊，或者是不适宜的，你要清楚。那这两个呢，它断除的阶位就不同了。吊举呢，它彻底断除是在阿罗汉道，后悔啊，断除是在不还道啊，就是三果。一个是在四果断，一个是在三果，有没有？好，再来呢，第五疑盖。有六种方法能断除疑。第一个相同上面的，就是多闻学习佛说的经典。第二呢，多请问三宝事，不要谈那么多世间事。第三，透过实践熟悉戒律，一样的。第四，多于三宝起信。第五，清净有深信的善知识，就是不要有这个对三宝有怀疑的老师啊，我们要清净有信心的老师。第六呢，要多谈论三宝的特质，佛法生三宝的特质。那这个疑呢，它是在出果，出果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因为出果要断三结嘛，身见戒精取见还有疑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这样分啊。那 这五个呢，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概分一下哈，这五盖呢是在什么阶段断除的啊，大家就可以自己归纳出来了啊，归纳出来比较好记啦啊。就是我们这里现在五盖哈，我们讲了是出果，出果道，对不对？他都写一个出果道啊。然后呢，三果，还有呢，四果道啊，都有一个道了哈。那第一种盖呢，就是什么盖？第一个是贪欲盖，它是在哪里断呢？哎，如果是从中部住来看的话，哈。因为这里是中部住啊，所以呢，它是在四果段，所以欲贪，哎，我们应该要这样写，我们打勾也可以了哈。就欲贪，欲贪它是在四果段，第二个呢，嗔恚。我不写完了，在哪里断？三果啊，三果。然后第三个，昏沉，还有懒惰，在哪里？四果。哇，这个那么难断哈，要到四果才断。那第四呢？吊举跟后悔，所以我们就要写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后悔是三果，对不对？后悔是三果， 然后调举是四果。然后移呢？移是出果啊，所以这个五盖在所有的烦恼里面呢，它是很有代表性的五盖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注释来看的话，它很多都是三果四果才能断。换句话说，我们很多烦恼呢，都是由这几个延伸出去的，延伸出去的啊。所以，你要完全断除它，要证到蛮高的果位才能够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补充讲义第八页的最下面啊。那这两种呢，是我参考了那个星空长老的说明啊，他说。修止行者呢，五盖可以有暂时降伏啊，暂时降伏就是止行者，就是修定的人。禅定成就呢，他可以暂时正伏五盖啊，因为比如说初禅啊，他有五禅支啊，寻、思、喜、乐、定。那寻呢，能够对治什么？昏沉。就是昏沉啊，我们会昏沉啊，会昏昏欲睡，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模糊了，所以它就是没有一个对象。那寻呢，就是刚好我们在寻找我们安住所缘的动力，所以这个寻心所啊，寻心所它就是像蜜蜂，它要在花丛里面要找一朵它喜欢的花，所以它就会去找。那这个寻找的这个心，就是我们找所缘，住在所缘。那找到了花之后呢，蜜蜂呢，它会住在那一朵花上面去吸那个花粉，停在一朵花上面。那我们如果说找到自己相应的所缘呢，能够安住长久的话，就是思心所，寻是事心所啊。那他就能够对治这个疑呀，对治这个疑盖。那喜呢？喜心所能够对治嗔恚啊，乐心所啊，乐禅之啊，对治调举。第五定，它对治是贪欲啊。所以寻思喜乐一心啊，或者是寻思喜乐定，这五种禅支五种心所，它可以暂时对治五盖啊，但是它不能够完全断除啊。那这个是修定的人他可以做得到。那观行者呢，就是修毗婆舍那的人，那他就要随观五盖的生灭现象啊，就是有贪心无贪心啊。贪心升起，贪心灭去，灭去了还会不会再生啊？这个就是毗婆舍那观他要做的观察啊。那如果我们非礼作意啊，他就会未生的，他就会生；已生的就会增长。这样了解哈？好，那这个就是五盖的部分啊，五盖的部分。好，我们回到课本。课本是34页下面，无取蕴，有没有？无取蕴。那无取蕴，无取蕴这里呢，它就给我们列了什么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啊，五个。那这个取字呢，其实它就是 upatana 啊，就是取着啊，就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你看那个巴利文的 bancha 就是五嘛，哈， upatana 就是取， kanda 就是运啊，就是无取运。那如果是圣者的话，他只有五运，他不会有这个取啊。这个取就是执着。好，我们看佛陀的经文。 佛陀说，比丘除了观察五盖这个方法呢，还有第二种方法，法念处，就是观察五取蕴。那佛陀说，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五取蕴观察五法。所以这个就是观五蕴啊，五取蕴。那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这里怎么观呢？色就是物知啊，变爱意啊，就是有执爱的意思啊。色法啊，它就是执爱啊，执爱的意思。那受呢是领纳，想呢是什么？取向。行呢造作啊，事呢了别啊，所以五蕴呢它有自己的志向。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佛陀教我们怎么观察五取蕴啊。他说，比丘了知，此是色，此是色的生起，此是色的坏灭。就是你要观察苦集跟灭，就是色就是苦的生起嘛啊，然后色的生起就是集，色的坏灭就是灭，苦集灭，大家可以吗？可以哈。那五蕴呢都是如此哦。我们看三十五页啊，经文第一行，他说：受想行识，此是识，识的升起，识的坏灭啊。那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所以观察这五蕴呢，就是它是一种生灭法，有生就必有灭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蕴啊，它就是苦聚集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导师的书经常有都会说啊，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经文呢，它的那个描述呢都是有这三个啊，苦集还有什么灭啊，三个。那这个其实它是在讲缘起啦啊，缘起就是苦的升起，苦的消失啊。所以呢在缘起法阿含经里面呢，佛陀都讲苦的集起，还有呢苦的灭去。那怎么知道是缘起呢？苦的集起啊，在阿含经就是持有故彼有啊，持有故彼有，就是因缘法产生了啊。你有这个惑业呢，就一定会有苦啊，所以它苦集就是持有故彼有。那苦灭呢，就是此无故彼无啊。你如果让它因缘不具足，那它就会缓灭啊。那你修这个对治道啊，它就能够修八正道，它就能够缓灭啊。所以呢，它就是苦集跟苦灭，就是缘起的说明啊，就是缘起的说明来的。所以五取蕴这边，它其实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讲的缘起观察啊，缘起的观察，只是它借助五蕴为它的所缘来观啊，五蕴是它所缘。好，再来我们看西十二处啊，十二处，十二处呢，佛陀开示呢也是如此啊。他说，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内六处外六处观察诸法。内六处就是六根啊，我们的六根。外六处呢就是六境啊，六境。所以眼睛对的是什么？色尘啊，眼色耳声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加起来就是十二个啊，十二个。那佛陀说，什么是依内六处外六处观察呢？啊，那这边佛陀的开示呢，就说，比丘了知眼根，了知色尘。了知缘此二者生起的劫缚啊，生起的烦恼，就是根对境的 和合而产生了烦恼，而产生了烦恼啊。烦恼它不会无因无缘生的，它一定是跟对境而产生的啊，而产生。那这个大家可以写一啊，在这一句里面大家可以写一啊。那分号后面呢，就是了知未生的劫福升起，这个二写二啊。了知已生的劫福坏灭啊，三坏灭之后的劫福呢，未来不再生，四啊。所以佛陀在十二处这边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生的劫富吗？我们要自己知道了。我们跟对境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产生劫富？所以第一个就是已生，第二个就是未生，有没有？第三也是已生，第四是已坏灭，不再生。所以我们、在如果你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就是跟对境才会产生劫富啦，就是烦恼。就是跟对境才会产生烦恼啊，劫富就是烦恼啊。那当然其他的根也是如此啦啊。那我们在一些论点里面呢，他讲的方式有点不同，像瑜伽师地论跟婆沙还有俱舍他们讲的方法也有一点不同啊。那像这个婆沙或者俱舍，我之前也有跟大家经常说的，就是烦恼产生呢，在有部论师里面呢，他说有三种力，大家还记得吗？三力啊，三种力量，就是这边来看的话有三种力量。他说也是同样在讲这种情况啊，就是烦恼升起，烦恼产生啊，有三种力量。一种呢就是内力，内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都有睡眠烦恼啊，睡眠种子，这个是我们有烦睡眠啊，就是内力。第二呢，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是，应该是直接写随眠力，是不是啊？加行力，境界力，应该是直接写随眠力。三种力啊，随眠力，第二个是境界力。第三是加行力。那有部论师呢，他们分成烦恼升起有三种力量啊，就随眠力、境界力跟加行力。那随眠力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境界力呢，就是外面的；加行力呢，就是中间的。那中间是什么呢？就是正思维或者是不正思维啊，如理作意或者是非理作意。所以呢，它就是有一般我们在讲烦恼产生啊，就是我们会对外在呢会产生烦恼呢，其实它是跟对境产生认识作用。我们会产生烦恼，其实中间有部论师说，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就称为加行力。加行力就是把内外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加行力呢就是我们的，他说是非理作意或者是如理作意。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内跟外的东西连接起来，就是加行力啊，所以中间这个就称为加行力。是不是所有的外境都会让我们产生烦恼？是不是？是不是所有的外境都会产生烦恼啊？当然不一定啦，如果是还得了就疯了了，我看了。如果是这样，一个人早就疯了，他当然不是嘛。所以有一些外境呢，它不会让我们产生烦恼的，但是呢，有一些有可能产生烦恼的境呢，也要看是不是我们产生不如理思维，对不对？如果是我们不如理思维而产生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那我们大部分呢，修行人啊，要关照的还是自己啊。比如说，哎，今天我的同事穿得很漂亮，别人穿得漂亮关你什么事？对不对？关你什么事啊？啊！但是我们如果不如理作揖的话呢，我们产生烦恼，我们就会怨抱怨那个所缘啊，说为什么你这样诱惑我？对不对啊？那我们都忘了呢，责备自己啊。所以修行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你发现到烦恼产生的因缘啊，你改变它，它就不会产生了，它就不会出现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要知道了哈。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啊，这个有补充啊，这个有补充，今天的补充讲义啊，今天的那经文呢，就是眼根之后呢，就是耳根、鼻根等等哈，到意根啊，这个不用一一讲了哈，我们看补充。补充讲义十三页有找到吗？有哈，十三页的下面啊。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那讲义那字变小了，我没有注意到哈。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字有变小啊？很小了哈。我就老花眼了，没办法。好，我们看那个补充讲义十三页下面十二处的地方。那他在解释呢第一句中部注里面呢也有注解，他说了知眼、了知色、了知依缘于眼色二者而生劫缚，而生烦恼。那这个烦恼是什么烦恼呢？他就列了十种，十种。欲贪嗔恚慢见疑戒禁取，所以他这里有错字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他不是见哦，是戒禁取啊，那个见改成戒啊，戒律的戒，戒禁取。然后有贪忌悭跟无明劫啊，悭跟无明劫，总共十个。那大家要留意的哈，就是第一个欲贪，还有呢第几个？第六个啊，第六个有贪啊，你把这两个先画起来，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的。其实如果我看下面的解释哈，我觉得有可能是前面的欲贪呢，就是欲界的贪啊，欲界的贪。那后面那个有贪呢，就是上二界的色界、无色界的贪啊。待会我们看下面哦，你就知道了啊。好，我们看刮胡二。刮胡二呢，它其实是注解最后一句了哈，就是了知已断的劫缚烦恼啊，如何未来不生啊？如何未来不生？那中部注里面说，这五种烦恼啊。见、疑、戒、禁、取、忌、悭，这五种烦恼呢，在出果道的时候就不生了，出果道的时候就断尽了。所以你把那个预留道画起来，预留道就是出果。 然后比较粗的欲贪还有嗔恚这两种烦恼是一来到断，所以它就不生了。一来是什么果？恶果啊。那维系的欲贪嗔恚则依不还道啊。这个欲贪跟嗔恚好像就没有嘛，对不对？它只是比对恶果的来讲而已哦。啊，好，四果慢有爱无明劫，依阿罗汉道而断除，未来不生。这个有爱呢，在阿罗汉道呢，其实就是色贪跟无色贪呢，色爱跟无色爱，有找到吗？好，那个有爱啊，所以我是看这里呢，我就觉得说十劫那个地方的有贪呐、啊，跟有爱是一样的，哦，它就是指色贪、无色贪啊，或者是色爱、无色爱啊，嗯。可以吗？好，那我们继续看经文。我们看七觉支，七觉支的啊经文呢也不多啊，也不多的。四圣谛就很多啊，四圣谛就很长很长啊。那七觉支呢，佛陀说，安住于法，随观诸法，依七觉支观察诸法啊。那七觉支的经文呢，佛陀也是说了四句啊。第一句呢，就是有念觉知了知，我有念觉知。这个念呢，萨底在我们的心所法里面的其中一个，它是心所法的其中一个，它不是心王，它是属于心所法的一个。但是你问我说心跟心所要怎么区分，有一个部派哈，他认为啊，这两者是不能区分的。心跟心所是不能区分，但是有一些部派认为心跟心所要区分啊，所以呢要怎么讲呢，我们都只有一个心而已嘛哈，嗯，所以它是方便啊，方便你观察啊，说我们有这个正念的这个心所。第二句啊，就是第一句是有念觉知，第二句是无念觉知啊，这个就是已生的嘛啊，已生的念觉知，那我要知道它有还是没有。第三句呢，就是了知未生起的念觉知生起。第四，已生的念觉知增长圆满啊，增长圆满。那其他的觉知也是如此啊，念觉知、折法、精进、喜、清安、定、舍，总共七个觉知都是如此。那因为这个经文都很省略啊，所以我就有补这个中部注的七觉知给大家，就非常的详细了，在十四页，有看到吗？啊，十四页，非常详细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气觉知产生呢，这个补充资料啊也可以好好的参考啊。那十四页第一个念觉知啊，他提到说有四种可以帮助念觉知升起。第一个呢，就是培养正念还有正知啊。第二，我们要避开没有正念的人，这个是属于初学者啦啊，如果是久学者是没差啦啊，是不受影响的。初学者的话，我们就要远离这些没有正念的人、是念的人。第三，要亲近有正念现前的人。第四，清心于念觉知，这个潜心啊，就是专注或者是习惯。习惯于念觉知的升起， 这个念呢、啊，就是正念的意思了哈、啊，念就是正念。那念觉之圆满就是阿罗汉道啊。所以念觉之呢，在杂阿含经里面说，这个念呢、啊、就是四念住，所以它有些时候是一样的。这个、念觉之的念就是四念住啊。好，第二折法觉知，有七个方法让折法觉知升起。第一个，我们要多多询问折法、哦、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折法哈。折呢就是简折，简折啊、哦、就简单的简，还有就是这个折、哦、简折，简折的意思就是分别觉折的意思啊。所以折法觉知呢，就是我们选择对的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啊。比如说我现在昏沉，你要选择对的方法，你不要选错了，选错它就会越严重了。所以呢，折法觉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多多学习运界触根力觉知道之禅之止观的内容。所以呢，你看这些内容你就知道说，折法觉知它就是一种闻思基础啦啊。你如果对于这个五蕴啊、六界、十二处啊、种种的根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五禅知、止观，你不了解的话，那你没有方法，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了啊。所以一开始呢，要多问啊，多学习，才能够建立折法觉知。第二个呢，大家看一下第二个理由、哦、你看很可爱哦，他说清洁身体，还有清洁衣服、居住环境，哎，他是帮助折法觉知。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身体啊、衣服啊要干净啊，环境啊、住宿啊也要干干净净，对折法觉知有帮助啊？为什么对折法觉知有帮助？心情好。听不到啊、哦、啊，清静啊、哦、清静了，不要杂乱了哈。还有呢，恭敬。你看一般大家应该有听过哈、哦、有些人他写书法哈、哦、他到最后都会写什么什么木手啊，还是什么哈，就是手要洗干净啊，还是说有清洁了身心呢，才来写这个心经的啊等等。那这一种其实它就是一种代表恭敬心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我们如果要学习这种佛法，就是身体要清洁，衣服要清洁，这个是生活好习惯啦、啊。啊，好的习惯。所以我们说湿罗是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很多人啊都没有办法养成啊，嗯。所以有些人呢、啊、你去参观他家里呢，他不敢给你看某一些房间啊，因为呢乱得很夸张啊。我从小啊就很会做家务，因为我很早我爸爸就不在啊。所以我很小，因为哥哥姐姐大家都要出去赚钱啊，我们小的就很会做家务，所以我在家里呢是最会做家务的啊，因为我们小的三个啊都是要在家。所以呢我自己我不知道，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喜欢干净啊，但是还不至于有洁癖啦哈，嗯，我自己住的地方啊，我会弄得很整齐啊，我会弄得很整齐啊，所以别人如果要去参观我的房间都没有问题啊。像我今天我比如说我要出门呐 啊我要出远门，我房间都会收得很干净的，都会收得很干净啊，所以不管谁要去我房间， 用这个桌子啦，用我的床垫啊，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出家自己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所以有些东西不见得要别人教我们的啊，你自己如果懂得这些是好的习惯啊，我们在房间里面看佛经啊，研究佛法，如果是都乱七八糟的话呢，你看如果翘起一边在吃东西一边在看心经，你说能不能体验到般若啊，我看有一点困难啊，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地方、哦、其实我不是故意标榜自己有多么清高啊，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地方我们用茶水啊用咖啡招待客人是无可厚非，但是说我们如果在读经典哦，我们在读经典，我自己觉得啦、哦、你放饼干啊放这种一起边用边看经典这一种习惯我是没有的， 我自己个人是没有的、哦、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或许虽然我们要借引一些初学啦、哦、你让他感觉到很亲切、哦、可以泡咖啡啊喝茶没有问题，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哦，也就是也不要让人家养成看佛书也是这样的、啊、你会觉得有点很奇怪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这种警觉心、啊好，我们把这个讲完、啊、第三个呢就是要平衡五根、啊、平衡五根，平衡五根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的、啊、我稍微写一下、啊，南传他们很重视这个五根的平衡啊，啊我写下面这边大家看到吗？可以哈。第一个呢就是性，性呢要跟慧配合啊，所以我们说有性无智增长愚痴啊，所以他这两个要配合。第二组呢就是禅定还有精进，这两组也要配合、啊、如果你修定、啊、或者是你精进，如果没有禅定心，你就是会修的心浮急躁、啊、那这两组呢都是要有念觉知、啊念力来配合，所以它五根平衡呢在很多南传的教法里面就是用这个模式来说明的、啊、叫做五根平衡、啊、五根平衡，平衡五根。再来第四个呢就是避开没有智慧的人、啊、初学者、啊、第五清净具有生灭慧的人、啊、懂得观察生灭慧、啊、生灭智。第六审查身智行，这个身智行呢不是很清楚它的内容、啊、但是如果说看前后来说的话，生灭慧过来身慧也可能是这种无常苦无我了、啊、这种三解脱门的智慧、啊、第七习惯于或者专注于责法觉知的学习、啊、那这一个就是、啊、责法觉知养成的七种因缘、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责法觉知产生、啊、我们就要有这些条件给他、啊、好，我们这个礼拜就到这里啊！啊，我要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哈，下个礼拜是几号啊？下个礼拜三，十三号啊，十三号有还有上，然后呢，再隔一周，二十号啊，二十号那一周哈、啊，我要请假要停课一次啊，我有事情啊，所以二十号那一次大家记起来啊，嗯。好，那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诵念慈心誓句。